天诗歌就唱到这边，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是的，慈爱的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你是信实的神，你是慈爱的神，我们在你的手中，我们可以倚靠在你的身上，我们也可以安息在你的胸膛，好像我们在我们的一生我们的忙碌，我们生活的困难都可以交托在你的手中，也求你自己的灵也运行在我们里面，好使我们可以靠着你能够得着平安，能够得着那喜乐的心。谢谢你今天再一次召聚我们在这里一同来敬拜你，来朝见你，愿你自己的名在今天得着荣耀，愿你自己的名在今天能够被称赞被称颂，保守我们今天底下的造就的聚会，保守讲员的分享都在你的手中，也愿意每一个会众都能够在这里能够遇见你自己，能够被你自己的灵来感动，保守我们底下的聚会时间，也恩待每一位的会众都在你的灵里面，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很高兴可以跟大家一起在主日的下午一起来聚会。那我们主日下午的聚会，人数一直不多。刚才李叔还一直说啊，这个人都不多啊，要我们这个要多加下午来在聚会来参加。那虽然我们主日聚会很多的弟兄姐妹是因为早上都已经其实都已经参加早上聚会，有一整个上午的服事，所以中午大概大部分人都回去，但是我们还是有一些弟兄姐妹是下午来特地来在这里一同来敬拜神，来一起。那可是我们是不是有观察到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是不是有一些的人是过去常常有来参加我们主日下午聚会，但是目前最近并没有常来。你有想到哪几位弟兄姐妹呢？或者是我们自己也曾经有一段时间是过去并没有固定的来聚会，而我们最近才开始持续来参加我教会的共同的这样子的一个聚会，一起的来敬拜。我们自己是不是曾经想过说，为什么弟兄姐妹们他们会不是那么喜欢的来到教会里面跟大家一同来聚会？或者是说，我们自己是不是曾经也有这样子的一个光景，说啊，我们过去啊，我是曾经是有一段时间是不喜欢来教会的，来到会堂就觉得说，不知道今天来会堂是来聚会是有什么样的一个目的。也许我们有想过，也许我们没有想过，但是我们是不是有什么样的一个方式可以来激励我们自己，说不要有类似的情况，说啊，有一天我们也会说啊，觉得聚会是来教堂里面来聚会，来聚会处里面跟大家一起在这边坐在台下，有点好像有点意义不大的那种情形发生呢。我们来看一看我们圣经上我们的主是怎么样来告诉我们。我们看今天的主题经文，希伯来书第十章第十九节到二十五节。新约圣经希伯来书第十章十九节到二十五节，在我们的两段式圣经的新约321面，我们翻到了我们十九节到二十五节，我们一起的同声的来开始念第十九节，预备，请。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了，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 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摇动，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好，希伯来书的作者跟我们新约许多书信的大部分的作者是一样的，在书信当中，除了神学的观点之外，都会论述到我们信徒实际的生活方面，给予我们许多当时的信徒，读这封信的信徒跟我们现在的信徒许许多多生活上的实际上的应用跟劝勉。在我们在这个19到25节这7节的圣经里面，有着许多丰富的内容。首先，这段圣经我们可以把它概分为两个部分，从19节到25节当中，大概22节的前半段是一部分，22节中间之后，我们可以分作第二个部分。前面19节到22节的上半段呢，我们可以看到说，这是里面是讲到说耶稣为我们做成的一些事情。耶稣为我们做了哪些事情呢？第一个，耶稣是一条活的路，能通到神的面前。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死的时候，分隔圣所跟至圣所之间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在福音书里面也有记载到，从上到下就裂为两半。这幔子在这里就告诉我们说，这幔子就是基督的身体。基督的身体就如同幔子一般的裂开了，打开了通往进入上帝面前的那个通路。这个意思是说，在会幕里面，在以前的圣殿会幕里面，有一幅幔子是挂在圣所跟至圣所的之间，用来遮掩至圣所，遮掩上帝。人要进入至圣所到神的面前之前，必须要通过这个幔子。那当然，在古代的时候，那只有大祭司可以再进入至圣所。而耶稣的身体在这里就告诉我们，耶稣的身体就好像那个幔子一样，可以遮掩住上帝，遮掩住神的真相。然而，当我们看见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他的身体钉在十字架上死了的时候，就好像这个身体被撕开、撕裂了、撕破了，就是像这个幔子从上到下裂开是一样的意思。因此，人就可以透过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看见了神，看见了神伟大无限的爱向我们启示了，就好像一个通路。耶稣就好像一个通路，引领我们到上帝的面前。所以从这段经文，我们第一个可以看到，耶稣为我们做了一件事，耶稣就成为那个通路，那个活的通路，让我们可以到神的面前。第二件事情，耶稣是一位大祭司，掌管神的全家。在祭司的工作的职分，主要就是人与神之间的桥梁，就好像是我们就好像不管是由以色列的这个历史里面，或者是我们华人的历史里面，好像人跟神之间都不是那个直接可以相通的。以色列人要借着祭司来与神相通。那个祭司原来是带领百姓来亲近神的。透过祭司在仪式礼仪上的侍奉，人们献祭、献赎罪祭、献很多的祭物，可以来敬拜神。透过祭物来敬拜神，来亲近神。而耶稣基督可以成为大祭司，这件事情就告诉我们，耶稣亲身亲自直接领我们到神的面前，耶稣就成为那个桥梁一样了。他成为那个大祭司，成为桥梁。这样子，耶稣不但是那个通路，他还是引领我们到神面前的那一位。就好像我们如果从 坐捷运 来聚会，来我们教会来聚会。我们从中正纪念堂捷运站下车之后，南海路到我们的聚会处，就是从中正纪念堂捷运站到南海路聚会处的一个通路。但是如果有人当我们下了捷运以后，人家告诉我们说，哎，顺着南海路走可以到聚会处，他就一直走一直走，走到一半的时候，他说怎么还没有到啊，怎么还没有到。但是如果有一个人在捷运站门口等我们，当我们下了捷运站就领着我们陪着我们一直走走走走走来聚会处的时候，那不是更好吗？那不是更有爱心吗？不是让我们更放心吗？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已经成为那个大祭司，他带领我们直接到神的面前。他提供的不仅是一个通路，不仅是一个活的路，也提供的就是 也是身为大祭司，让我们可以直接的来与神相会。第三个，耶稣成为可以真正洁净我们的那一位。照以前祭司的制度，器皿是必须要靠动物的血，在献祭的时候涂抹在那个器皿上，这样子这个器皿才成为圣洁、洁净、干净，可以来被使用。大祭司、祭司们要去献祭之前，也要多次的沐浴、清洁身体，这样子目的也是为了要表明一个清洁。但是不论是祭牲的血或者是水，是永远没有办法能够清除或赎清那个罪的污秽。所以每次献祭的时候都必须再一次的借由祭牲的血去涂抹。唯有耶稣他是完美的祭司，而且献上那个完美的祭就是他的自己，不但使我们身体的，这不是使我们身体外面可以洁净，主要是借着耶稣他与我们的同在，可以将我们内在的罪恶感以及我们心里的思想能够清洁、能够洁净。所以耶稣基督不仅是那个大祭司，而且他也成为那个最完美的祭，一次献上永远有功效的那个祭物。所以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不但是为了我们开了一条活路，而且他是那个大祭司，而且他也是那个完美的祭物。所以我们借着耶稣基督流出的宝血，我们每一个信徒都可以不用再惧怕，也不用害怕，我们就可以直接到面对神，直接来面见神，我们可以与神来相会。我们既然可以借着耶稣的血，存着信心跟诚心，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上帝的面前，那我们应该在生活上怎么样来做？怎么样来做？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在22节开始后半段开始的告诉我们，提出一个四个生活上的一个提醒，给我们所有的信徒可以来照着去做。第一个就是让我们怀着诚心信靠来跟随耶稣，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相信耶稣基督，而且是要有真诚的心来相信耶稣基督。不但是真诚，我们还有一个忠心，因为我们的罪已经洁净了，就无需惧怕，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到神的面前，不用像过去的祭司一样，虽然沐浴了，虽然用祭牲的血，可是到神的面前的时候还是战惊恐惧的，生怕自己还是有罪而得罪了神。所以我们第一个，我们就具有诚心，我们跟随着耶稣就可以了。第二个，我们要来坚守我们的信仰，不致动摇。我们要持守我们的信仰，不要松懈。因为在生活当中，我们常常可以听到一些讽刺的言语，或者是毁谤的言语。我们可以发现有说谎的灵在我们的四围，撒旦就是那说谎的灵，这些都会动摇我们的信仰。还有我们在生活物质上的享受，一些尤其像现在生活上常常有很多烦扰的事情，这些都会足以影响我们的信心。因此我们必须要来常常想到耶稣，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的那些爱，在十字架上的爱， 主耶稣基督过去给我们的一些恩惠，我们常常思想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这就是我们紧握信仰，使我们的信仰坚定不摇的一个秘诀。第三个生活上的提醒，就是我们要彼此相顾，要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以弗所书里面有一段话是我们常读的，我们原是神的工作，在基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预备叫我们行的。我们信徒既然已经借着耶稣得以进到上帝的面前，就要来侍奉神。我们来侍奉神，在以弗所书二章十节这边告诉我们，我们因着神来服侍人的时候，其实就是服侍神了。所以我们的服侍不单只是说服侍神来为神做哪些事情，其实我们是借着神因着神去服侍身边的人的时候，这个就是服侍神了。腓立比书二章四节告诉我们说，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信徒之间要彼此的互相帮助，彼此的帮补，这是从初代教会的时候就留下来极美好的榜样。尤其像现在我们社会经济环境的险峻状况，行善助人正是我们信徒的一个事业。不论我们自己是有困难的，我们把我们的困难带到教会，或者是我们可以帮助人的，我们在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今天早上在来主日来教会的路上，我们听那个佳音电台哦，就听到佳音电台的讲台里面，那个讲台的信息是说，他要宣告在教会里面没有一个弟兄姐妹的孩子或者是孙子孙女，他的学费是缴不出来的。在教会里面没有一个人是失业而无助的。但愿整个社会、整个政府在提振失业这样，在协助失业、要提振景气的过当中，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弟兄姐妹也可以在这其中来付出我们的一份力量。所以，我们彼此相顾，有一个是要把自己的困难也愿意带到教会中，另外一个是我们弟兄姐妹之间也愿意彼此来协助。好让我们能够行善，而且是勉励的行善，让我们有爱心的来行善。所以我们在这生活上我们要注意的，就是我们必须要到神的面前，我们要来跟随耶稣，我们要来坚持我们的信仰，我们要对别人要互相的照顾。第四个生活上的提醒，希伯来书作者在最后二十五节这边也提到，是一个最具体可行的方式，就是不可停止聚会。这里不可停止聚会，原来是讲的是有些人已经放弃了参加聚会、参加共同崇拜的这些信徒。按照当时初代教会的背景，一些放弃与基督徒一起来聚会的这些人，他们就会回到他过去的信仰里面，参加。如果他是犹太教的，他就参加过去的这个宗教的这个聚会，也就是离弃了在新约里面我们新约的上帝，离弃了那爱的神。在初代教会的背景是这样，我们现代何尝不也是如此呢？现今如果有许多人认为主日到教堂共同崇拜、共同聚会是不重要或者是没有必要的，所以他就放弃来会堂里面与其他的信徒一同聚会，或者是放弃家庭的聚会，那他一样的会回到自己的过去的宗教信仰里面。如果他过去没有宗教信仰，他就回去他过去自己的生活方式里面，而不再是以神为中心的一个生活方式。他一个信徒不参加聚会，就更不用提说他真正的加入教会，参与教会内各样的服事，参与教会其他各类的团契。 所以希伯来书作者在这里明白地指出，我们不可以停止聚会，否则就像如同停止聚会成习惯的人一样。停止聚会一两次，停止聚会一次，一次没有来，可能会内心有的时候会有一点罪疚感，或者不好意思。下次再来的时候，生怕别人问他说：“哎呀，郑燕啊，上礼拜你怎么没有来啊？”但是哦，大家要知道，一次两次没有来，再一次两次没有来，就会成为习惯了。到时候想法就会不一样，不会有罪疚感跟不好意思，就会说不聚会有什么关系，反正我也有祷告，反正我自己也会看圣经。因此希伯来书作者要求我们信徒要常常的鼓励其他的人，要互相的帮助，要建造别人，平常的时候可以说一些赞美或者是感谢的话，聚会的时候碰到面的时候也可以彼此的分享，但是谈的话的过程中，我们可能带一些正面造就人的话，一些积极的言语，或者是我们可以主动邀约那个好像一两次没有来聚会的一些弟兄姐妹，我们扶助那些软弱将要跌倒的，好让软弱的可以被坚固，跌倒的可以被扶持。在平时的分享当中，我们也可以说跟弟兄姐妹谈一些勉励的话和一些见证，好让弟兄姐妹之间可以彼此互相兼顾。好像今天中午的时候，那个李叔就对我有一些勉励，生活上的勉励，工作上的帮助。那我想我们弟兄姐妹之间如果经常有这样子的勉励跟帮助，那对于我们这个整个在信心的坚固上跟爱心的激励上一定是多有注意的。但是一定有许多的原因会促使或者是阻止信徒持续的来参加聚会，或者是加入教会参与更多的服事。那有以下我有我归纳几个主要的原因。第一个可能是一点恐惧的心理，有些人自己会存着一些恐惧的心理，进入教会的时候内心会觉得羞愧，可能原因是因为自己的身份好像身份地位与其他的人不太一样，或者是我的工作环境是不是比人家不好，所以来到教会的时候看到其他的人会产生自卑感。还有一种恐惧的心理是自己的家人跟朋友不信主，所以就担心害怕他们的批评或者是讥讽，所以常常的到教会，常常的聚会，就会怕别人说：“哎呀，他怎么样怎么样。”或者是生怕来到教会的时候，好像自己的那个美好的那一面会被其他的人看穿，所以心里就有一些恐惧。于是这样子的人就会秘密的参加教会，好像礼拜天来教会都不希望别的朋友知道，或者是做一个所谓潜水艇式的基督徒，就是平常的时候都潜在水里面，都不给人家知道我是基督徒，然后呢星期天的时候就早上的时候就那个潜望镜就升起来，这样看一看就来到教会，然后一回到家里就把整个潜水艇又沉到水里面，不让人家知道他自己是基督徒。这是第一种原因，就是自己觉得有恐惧的心理。第二个是他觉得来到教堂，来到会堂参与聚会不符他自己的需求。有些人对于跟自己不喜欢的人相处，或者是跟自己类型不同的人相处，就感觉怪怪的，所以这样的人不太喜欢跟别人交往。然后也有些人是把上教堂跟去社团参加一些社会上社群团体有类似的情节，所以到教堂的时候就会去跟人家这个建立一些社会上的情谊。所以当这个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不具有这样子的特色的时候，他就觉得来教会聚会是一件很无聊的事情。这样子的人存着一些贫富差距或者是阶级的观念，所以他们以上教堂参加聚会有多少收获来看这样子的一个聚会形态，来决定他是否要参加聚会。这样的人在 许多的在整个台湾的教会界里面，应该是有一些这样的人，他们就是拥有会籍。有些教会是具有会籍的，所以他就在那个教会拥有会籍，就挂了一个会籍。我一年只要来一次还是两次以上，我这个会籍就可以保持下去。或者是说我到了这个教会，我觉得他不是很好，我不喜欢，所以我就换另外一个教会去聚会。反正光台北教会就很多，一条路上就好几间教会，所以他可以换，好像一个兔子一样，今天跳到这里吃吃萝卜，觉得不好又跳到另外一边，做一个兔子式的基督徒。第三种情形呢，是有的人他觉得自视甚高，有少数的人会看不起别人，他觉得不需要有教会，不需要弟兄姐妹，他自己相信上帝就好了，他个人努力追求比到教会还有意义。到教会早上一直到中午，时间还真的有点浪费，他个人在这个两三个小时上也许获得更多，所以他忽略了来到与弟兄姐妹一起共同崇拜这样子的一个重要性。或者是他来到教会的时候，他就看看这个教会的这个讲台讲道是不是很有学问，或者是讲道的讲台的水准符不符合他自己的需求。于是这样子的人有常常会公开或者是私下的做批评论断，或者是做一个唯我独尊式的一个基督徒，别人都不好，只有他最好的一个基督徒。第四种情形是仪式制度所造成的，使得有一些人不太喜欢来到教会聚会。比如说有些人特别喜欢一些特定的一些教会运作的仪式，或者是特别不喜欢教会运作的仪式。像有的信徒他很喜欢唱诗歌，那他发现唱诗歌总是一成不变的时候，他当然就不喜欢聚会了。他如果喜欢活泼的形态的这个生活的时候，他看到有的教会比较呆板比较沉闷，他当然也不会喜欢来教会。或者是说他很喜欢跟大家在一起玩，他发现教会好像聚会的时候都很有次序很有秩序，所以他也会觉得聚会没有意思，不喜欢来聚会。甚至有一些信徒是从教聚会的一些仪式跟程序当中，他发现有一些教会里面的人好像是假冒为善的样子，所以他就对聚会产生了排斥，做一个冷眼旁观的一个信基督徒了。总之，一些阻止信徒或者是让一个信徒不太爱上教会的原因的时候，这样子的一个信徒，就是他当他走进教堂的时候，他就看到了其他弟兄姐妹，他就觉得有点烦。也许不是每一个，他就看到一些人，他就觉得有点烦，我就是不想跟他在一起。或者是他看到这个教堂的运作模式的时候，他就觉得很不舒服，他觉得整个教会整个教堂基督徒让他有一个很假或者是很讨厌的负面感觉。我想这个是促使信徒不再想去教堂的一开始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在很多年以前在我还是学生的时候，有一阵子我就开始有一次主日聚会就没有来，在我还做学生，一次主日聚会没有来，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哎呀，我们的教会怎么吵吵闹闹的？这些人跟这些人，他们意见总是不合，然后这些人跟那些人总是不相往来，所以我那时候在一个年轻的学生就觉得说啊，这样子好像这样子的教会怎么算是教会呢？这样子的信徒还算是基督徒吗？所以我就开始就一次没有去，两次没有去，开始就第三次第四次就很自然的没有去了。这说在我大学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是这样子。尽管我们都知道每一个信徒都是神的儿女，也都是属于神家里的一份子，我们信徒之间彼此是肢体组成的基督的身体，这个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而且信徒之间 还要借着基督耶稣彼此做生命的连结，成为有互动的一个生命共同体。这个我们都知道，我们信徒每一个基督徒甚至还没有信耶稣之前就知道说，哎呀，信了耶稣以后要去教会，要去聚会。当我们信了耶稣，信了主以后，我们就知道我们到教会的目的是要做共同的敬拜，共同的崇拜。可是为什么我们还是有那些一开始，刚才我们前面讲到那些情形，造成有一些厌烦上教会的一些负面情感发生呢？心里面就觉得说，真的就是不想好好的聚会，或者是说，哎呀，没事的时候再去逛逛教堂，看看有没有认识的人还在，聊一聊，谈一谈。为什么我们的聚会，为什么我们聚会就没有像那个圣经里面讲到的说，好像令人这么向往，天天聚会？问题在哪里呢？我们应该如何的来改变我们呢？刚才我们的诗歌有提到，在神没有改变、没有转动的婴儿。所以在神来讲，应该圣经上的事情跟现在来讲，应该都不会改变才对的。那为什么圣经和以往的圣徒，就是觉得聚会是这么丰富，也这么觉得聚会是这么好，那为什么我们会有不一样的感觉呢？到底问题是出在聚会的身上，还是出在我们的身上？箴言书四章二十三节，很有名的一句话哈，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发出的。所以我们的反应应该就是从我们心里面发出。所以如果我们的心可以做改变，我们的想法可以改变，我们自己对教堂仪式、教会聚会的仪式、教会的弟兄姐妹的想法如果可以改变，是不是我们就可以像圣经，或者是像过去的圣徒，或者是像我们其他弟兄姐妹讲的一样，我们就会变得喜欢上教会呢，喜欢聚会了呢？所以当我在想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看到了这个，我们有一本书哈，这个校园书房出版的一个现代的一个作家杨斐利，他写的一本书，里面有一段话我念给大家听。他提到说，当去教会时，我已经学会向上仰望，向四周看，向外边看，以及往里面看。这些新观点帮助我不再一味容忍教会，而是进一步学习如何去爱教会。这是杨斐利写的。所以是不是我们如果我们的心意、我们的心思意念可以变换一个角度，变换一个新的观点，我们就可以了解神要我们所认识的教会是怎么样的一个教会，也可以帮助我们的教会成为符合神心意的教会。刚才杨斐利提到四点，第一点就是向上仰望。什么是向上仰望呢？教会的聚会跟戏院是不一样的，跟听演讲也是不同的。看戏跟听演讲，关心的焦点都是这个台上。假如今天是一个演讲会，大家焦点应该都在这个正彦弟兄的身上，跟正彦弟兄所讲的事情上。可是教会的聚会不一样哦，我们叫做共同的来敬拜，敬拜的对象是我们的上帝。所以我们今天大家坐在这里，是上帝在看我们聚会，我们的会众透过我们的内心的改变，也许不管是我们听的，或者是讲的，或者是唱的，我们的内心改变。所以我们坐在这里，我们关心的应该是什么呢？应该是上帝他喜欢我们今天的聚会吗？我们每一个聚会的时候，包括我们的这个下午的造就聚会或早上的主日崇拜，我们应该试着把我们的心里面的眼光向上来看，向上仰望，不要只看这个讲台了，我们要定睛在神的身上，看看我们在这个聚会当中是不是有遇见神。所以第一个，我们学习向上仰望；第二个，我们可以往四周来看。我们眼睛除了在看到神之外，事实上我们身边就是坐了许多的弟兄姐妹， 每一个都是跟我们完全不一样的人，坐在一起，或者是在其他的这个聚会的这个教室，一起的来敬拜同一位上帝。我们和许多背景完全不同的人，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使我们有了一个共同，使我们有许多的共同点，当然也有许多的不同的地方。我们每一个信徒总是要因着神而同心合意，我们要有一样的心思，要有一样的意念，我们个人要看别人比自己强。这就是我们要看四周，我们看到我们身边的这个弟兄姐妹，看到的时候，我们就要想到说，我们用一个谦卑的心态，我们来看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自然而然就会发现，哎，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有许多的优点，是我们可以好好向他们来学习的地方。所以我们第二个，我们可以学习，我们仔细的观察我们四周，来看看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照着圣经这样讲的，我们看别人比自己强。第三点，就是我们学习向外边看，这个外边就是指着我们会堂的外面。主耶稣的爱跟主耶稣的命令，在圣经里面不是只告诉我们要对弟兄姐妹而已，也告诉我们要看到外面社会的需要，跟体察别人的需求。外面的社会除了有信仰心灵上的需求，我们要传福音以外，外面的社会也需要实质的慈惠、慈善的事工的帮助。所以如果就像之前我们讲的，我们因着神，我们去服侍人，去帮助人的时候，我们就是服侍上帝。所以我们可以来看看我们的教会，我们是不是有突破我们的围墙，我们有去对外来服侍，服侍人实际上的生活上的需求，也服侍人心灵上的需要。第四个，就是我们要往里面看，因为我们看到了围墙外面之后，我们再回到围墙里面，看看我们整个教会。我们的教会是许多弟兄姐妹组成的这样教会，我们观察我们教会是不是拥有或者是流露出耶稣基督的品格，耶稣基督的慈爱，耶稣基督的公义，耶稣基督的信实。我们再回过头来观察我们的教会是不是拥有这样的品格，或者是从我们教会弟兄姐妹共同的聚集当中流露出这样子的品格。所以这我们简单的回顾这四个，第一个就是我们向上仰望，第二个就是我们向四周看看，第三个我们向外面看看，第四个我们再回到里面来看一下。那我们也可以简单的试着运用这四个角度来观察我们自己和观察我们自己的教会，是不是可以改变我们的想法，让我们发现我们的教会实在是美好丰富。第一个，我们先检视向上仰望。也许我们一两次的聚会是没有用心的，或者是我们常常聚会没有用心，但是我们想想，我们过去是不是有聚会的时候，我们曾经真的是有用心灵来思想，安静的来想，用我们的心灵与神面对面。如果有，那我们就知道说我们的这个聚会是有必须的。在除了自己在家个人的聚会，个人与神可以面对面之外，我们是不是来教会共同的聚会当中，共同的崇拜当中，我们透过不论是讲台是诗歌，或者是其他弟兄姐妹的祷告，或者是我们内心的默想，可以在这个聚会当中被神来触摸到。如果有，那我们就可以在这个聚会当中来体认神，来经验神。如果我们曾经有过这样子的一个经验，我们就要常常的再来回想运用，因为我们每一个聚会都可以与神来面对面，都可以来被神触摸的。我们再看，再来检视往四周看。哦，那我是觉得，我个人是觉得那更丰富了。 我们看到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真的是每一个都是不一样的，而且都是这个神精心 所造的、哦、有的弟兄像我是比较不是很温柔的，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很多弟兄姐妹是很温柔的心，做事也很细心。那有的弟兄姐妹做事起来非常有目标，目标导向，做得非常好。有的弟兄姐妹可以把教会的这些事务打理得非常好。那也有一些弟兄姐妹做事是慢条斯理的，哎，怎么动作好像就是事情看起来就是做的就是好像进展不是那么快，哎，但是他在做的过程当中，他关怀了与他一同做事的弟兄姐妹，其他的人，关怀到其他人内心的需要，帮助这些人也愿意来教会里面一同来服事。有的人是默默做事的，有的弟兄姐妹是当有事工一出来的时候，他就是要抢在前头出这个出力努力的来做事。那有的时候有的弟兄姐妹聚会的时候是全神贯注，我们也会发现有的人会打瞌睡。当然啦，我们不要忘记我们在聚会的时候后面呢还有许多的这个年轻的学生，还有可爱的孩子，虽然他们没有和我们一同在这个会堂里面，但是我们整个教会的会众都是神的儿女，都是神特别的孩子。我们想想，我们有的时候都可能会望着我们的孩子露出微笑，我们的神也是这样，他看着我们每一个人他都会露出微笑的。神看着我们的弟兄姐妹们都会露出微笑，我们何必看着我们的弟兄姐妹产生愤怒呢？所以我们也学着看着我们的弟兄姐妹，也看出神在他身上所创造的奇妙。接下来我们可以往外面看，我们的教会是不是就符合圣经的教训和神的心意，还是我们就是把我们教会关在这个围墙里面。哎，我们的教会有烘焙班，有 K 书室让大家可以进来看书，也有像月底要办艺文讲座，我们还有教会还有办郊游活动的时候，都是邀请 大家的亲朋好友一起来参加。我们教会有许多对外的事工，儿童也有，我们儿童主日学也有关怀缅甸一个大奇力一个蒙恩之家，关怀他们的需要。所以我们相信每一次每一位参与这项事工的当中，我们都可以感受到神的恩典。教会有许多对外的事工，可能只是我们不晓得，或者是我们没有参与罢了。最后我们再来看我们教会里面，我们再回到里面看看我们是不是有基督的品格，跟流露出基督的品格。我最感动的是我们每一次主日擘饼聚会结束之后，我们的司会都会带领我们会众一起来为教会软弱的弟兄姐妹，整个教会一起来为他们祷告，一起来向他们感谢神，或者是向他们恳求。这个就是我们弟兄姐妹的爱，我们主日的爱宴那更是丰富了。那还有一些特别的人走进我们的教会，也许他在社会上或在他家里面不是那么被接纳的，但是靠着神的恩典，他走进我们教会，我们的弟兄姐妹就接纳他，让他参与在我们其中，成为我们的一份子。这样子的慕道友在我的观察中，我们教会有好几位都在我们当中。大家去看，这个跟耶稣那个时候是不是一模一样？耶稣那个时代就有许多社会不被社会接纳的人，有很多需求，不论是心理或者是生理或者是生活上需求的人跟在耶稣的身边。所以我们的教会也是符合圣经的教训，而且我们的教会跟耶稣那个时候是一样的。透过我们这样子四个观点的这个改变的观察，我们真的是可以发现我们的教会真的是很棒。我们教会是符合真理，也符合我们的需求，所以我们每一次聚会都要来，不来真的是恐怕会失去什么，所以我们不要停止我们的聚会。圣经里面有一个约翰福音记载一个故事，可以非常好记，我大概稍微跟大家提一下，大家可以记起来，作为我们不要 不可停止聚会的一个提醒，就是在约翰福音第二十章记载说，话说耶稣复活的时候，就是七日的第一日晚上，耶稣显现到门徒所在的地方，站在当中，对那些门徒说：“愿你们平安。”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肋旁给他们看，希望让门徒看见以后就很快乐，就很高兴了。可是啊，十二个门徒之一的那个多马，那天晚上没有在当中，所以耶稣来的时候，他就没有跟这些门徒同在。所以事后呢，过了事后，大家可能所有的门徒都跟他多马说：“嘿，耶稣来咯，他手跟肋旁都给我们看了。”多马却说：“我非亲眼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指头探入那钉痕，用手探入他肋旁，我总不信。”过了八天，门徒又在屋里聚集，多马也和他们同在，门也是关的。耶稣来站在当中，说：“愿你们平安。”说完这话，耶稣就主动对多马说：“嘿，伸过你的指头来，探探摸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探探我的肋旁，不要疑惑，总要信。”多马说：“我的主，我的神。”耶稣又对他说：“你已经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多马后来的人，有人称他为叫怀疑的多马，因为耶稣复活的那天晚上，他没有跟其他的门徒聚集在一起，他缺席了，没有第一天就及时的看到耶稣的手跟耶稣的肋的那个伤痕。过了八天，这一次我们在约翰福音可以明显的看到，他强调多马也和门徒在一起，因着耶稣的爱和恩典，特别主动让多马再看一次，并且说到：“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我们也许哦，可能没有多马那么幸运，所以我们建议大家，我们不能停止聚会，好像那多马缺席了，就看到就漏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就是耶稣复活了。而且我们每次聚会都要到，因为呢，在马太福音十八章里面有讲到，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主就在他们中间同在。我们今天已经有二十几个人了，所以主就在我们中间与我们同在。每一次的与其他圣徒、其他弟兄姐妹一起的聚集，都有神的同在，都可以享受神的恩典跟丰富。只是我们有没有来呢？我们有没有在当中来享受神的恩典跟丰富呢？还是来只是坐在那边，时间到了就回去了？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再次做信徒，务要彼此劝勉，彼此扶持。我们要参加教会，要参与教会的服事跟各样的聚会。我们透过我们想法的改变，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我们来查验神的良善和他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们可以来认识我们的教会，来更爱我们的教会。所以我们不可以停止聚会，否则我们就会像停止惯了的人一样，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就快要来了。愿主他赐福自己的话语，也祝福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的恩主